motion header. Majero!
Hello， 大家好，我是 Travis。我知道上一次节目开头的时候跟大家说，有时间的时候给大家录一期关于我前段时间在日本、香港和泰国买球衣的一些心得和体会。但这一期并不是说这个的，就是这个先当一个坑，我们先挖起来，等到后面再慢慢填。这一期就是勉强打引号蹭一个热点吧，因为这一期的主题可能和最近比较热映的一个电影有关，就是奥本海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部电影，我自己是还蛮喜欢这部电影的，其实我对诺兰的电影都还蛮喜欢，诺兰，南京人讷讷不太分，对，但这部当然我们也不是一个影评节目嘛，也不是一个电影相关的节目，所以这一期的节目并不是说要聊跟奥本海默相关，而是我在就是奥本海默的一些周边内容里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我之前在看奥本海默相关报道，因为我还蛮喜欢这电影的，所以我就去搜了一些他的影评啊，看了一些诺兰的采访，然后我看到诺兰的采访里面有一段很有意思，就是他提到一个概念叫奥本海默时刻 Oppenheimer moment。 如果大家有看过这个电影的话，大家应该会对里面印象，我觉得大多数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句台词就是我成为了死亡本身，我成为了世界的毁灭者。就我不太记得中文的翻译是什么，就是 I'm become death, the destroyer of words。 对，这个是我觉得全片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吧，就是这些科学家他们研究原子弹的动机其实是为了阻止更大规模的这个杀戮，但是当原子弹真真切切的制造出来并且在日本投放以后造成数十万人的死伤以后，他们意识到自己就成为了死亡本身，就是给人类带来的死亡，成为了世界的死亡者。然后诺兰提到了，其实他跟很多 AI 的从业者最近也在就是有一些频繁的聊天，然后 AI 从业者们也会觉得他们正在迎来自己这个行业的 Oppenheimer moment， 就是奥本海默时刻。其实我觉得诺兰说这句话其实是想引申出他拍这部片子真正的含义，就是让人们警惕这种科技的发展，就是科技发展的这种两面性，然后包括他延伸到了 AI， 我觉得是更多是给他这种目的去做一个诠释。那作为一个足球博客，我们当然是要说足球相关。为什么这一段会引起我的兴趣呢？就是我突然想到，那足球的，就是足球整个行业的奥本海默时刻是什么呢？第一个映入我脑海的就是1995年的博斯曼法案，博斯曼法案。然后我就去做了一些资料，虽然其实大家可能如果是稍微资深一点的球迷对博斯曼法案也都不陌生了，但是为了做这期节目嘛，我还是做了一些准备，然后我在做准备的时候就越做 research 越觉得这两者确实是有一些共同点，尤其是他们的影响。那这一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博斯曼法案。博斯曼法案大家应该都有听说过，但是可能有一些球迷还不是特别清楚这个博斯曼法案的由来是什么，然后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其实博斯曼法案的由来就是它的这个法案的名称博斯曼其实是 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比利时一个足球乙级联赛列日队的一个普通的队员。然后在1990年的时候呢，他和球队的合约是到期了，然后他希望能转会到法国的敦刻尔克队。哎，这个敦刻尔克又跟诺兰相关，其实就是一些巧妙的偶然吧。但是问题出现了，就是敦刻尔克他无法去提供列日队所需要的这个转会费，所以列日队不愿意帮他去转会。那这个时候，列日队给博斯曼提供了一份新合同的薪水之后，他原来的25%，收入大大的减少。那博斯曼肯定是心生不满，随后他就在欧洲法院起诉这个关于足球转会的这个贸易限制。然后经历了3次诉讼之后，博斯曼终于在1995年的12月15日赢得了这场官司。然后法庭裁决，博斯曼以及所有欧盟的所有球员在合约期满之后是可以在欧盟成员国内自由的转会的。然后同时呢，博斯曼法案还禁止了欧盟成员国本地联赛以及欧洲足协在比赛限制非本地球员的数目，但不包括非欧盟球员在内。也就是说，可能在原来大家限制外援数量的时候，比如说我法国联赛，我法国因为法国国籍的球员就是本土球员，然后像荷兰球员、德国球员，他们就是属于外援的范畴。但在博斯曼法案之后呢，所有欧盟球员都会被视为本土球员，然后只有非欧盟成员国的球员才会被视为外援。这个我相信，如果大家玩足球经理的话，应该会很熟悉了。就是其实他们会有一个 tag 叫做非欧盟。当然，后来大家各个足协、各国家的足协为了去维护自己本土的这个青训人才的培养，还是出了一些新的招数来应对这一条。比如说，你必须在自己本土的训练营待满多少多少年，就是你大名单中必须包含多少个，你就你自己青训培养出来的球员这样的。当然，更重要的一条还是，这一条，也就是在球员和球队的合同只剩6个月时间段内，它被称为合同的结束阶段。然后在这个阶段里，球员是可以接触任何感兴趣的俱乐部。然后如果双方能够达成共识，决定转会，那买方俱乐部就不用支付转会费，形成自由转会。因此，在合同结束阶段，球员是拥有决定续约或者转会的一个主动权的。这一条，我觉得是真正的原子弹级别对足球行业的一个影响啊，因为在博斯曼法案之前，其实所有的球员，即使你跟俱乐部的合同已经到期了，但你还是需要你的新俱乐部为原来的老东家支付一笔让老东家满意的转会费，你才能够去转会的。那在博斯曼法案之后就真正意义的诞生了自由球员，也就是自由身球员这一个概念。那这个条款引起了后续呢？我觉得主要有3个。第一个就是球员的收入暴增。其实我们刚刚有说，就是在博斯曼法案之前，在转会市场上，俱乐部是占据绝对主导的，因为他拥有对球员几乎可以说是完全的控制权。就是即使你在合约到期以后，你也不能自由的去转会。还是需要去支付给原来的俱乐部一笔让他满意的一笔转会费，但是在这个博斯曼法案之后，可以说转会的主导权已经大大的偏向了球员，然后球员是真正的成为了转会市场上的一些主角。那就是在1995年的12月之后，我觉得整个欧洲足坛都进入了一个非常非常疯狂的时代。所有的俱乐部都在大幅的加薪来去吸引这些球员加盟，而老东家呢，也为了留住球员也要加薪，这个就让球员的收入在一个时间段呈几何倍数的一个增长。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较，就是在2001年的时候，阿森纳名宿苏尔坎贝尔，他的周薪是10万英镑， 但是在1991年，也就是仅仅10年之前的时候，还没有任何巨轮的周星是超过1万英镑的。这中间的差距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是非常大的。那第二个影响的话，就是我觉得产生了足坛中的一个马太效应，也就是大联赛的豪门越来越有钱，而小联赛的豪门就开始逐渐消失。当然也包括草根俱乐部，也日子越来越难过。我觉得博斯麦反正最大的弊端就是，让那些非常重视青训，然后从青训开始抓起的俱乐部，很难的去培养自己，很难去留住自己培养出来的球员。那可能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埃塞克斯，就是在1995年之前，他们是欧冠冠军、黄金一代，而且都是天才少年，就大家的所有的主力阵容几乎都是在20岁出头。但是在法案之后，整个俱乐部几乎被各大豪门瓜分完毕。对。然后另一个我觉得可以佐证这个影响的一个数据，就是在博斯曼法案通过后的19届的欧冠联赛当中，就是仅有3家除了五大联赛，其实4大联赛就是西班牙、德国、英格兰和意大利之外的俱乐部闯进过欧冠决赛，那分别是1996年的埃塞克斯，然后2004年穆里尼奥的波尔图以及摩纳哥，其实，如果把这个数据更延伸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些年也还是几个大联赛统治欧冠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而在1995年之前的19届欧冠联赛当中，一共有10家俱乐部杀进了欧冠决赛，而且有6家四大联赛以外的俱乐部夺冠。就我们可能都比较熟悉的名字有布加勒斯特星，来自罗马尼亚的一个球队，波尔图、埃因霍温、贝尔格莱德红星、阿贾克斯和马赛，那这个我觉得趋势就是很明显了。大豪门拥有丰厚的财力，然后他可以去一掷千金的购入那些小联赛的豪门的天才球员，然后甚至包括自己本土联赛的这些天才球员。然后让自己的实力不断的增强，换来更好的成绩，然后可以从转播权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的收入和分成，然后进入欧冠联赛获得更多的奖金，那就会变得越来越有钱。而小联赛的豪门和草根俱乐部，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天才球员，然后也无力再去在欧冠联赛这种洲际联赛中去和那些大联赛的豪门俱乐部去进行对抗，那只能收入越来越少，然后阵容也越来越差。不过就是大家知道，现在国际足联还是出台了一些法案和条款来帮助这些以青训为生的一些小俱乐部，比如说在球员的每一次转会中，其实他都有一定的比例是要分给他的，就是在青训阶段培养他的这些俱乐部的。我觉得这个还是挺不错的一个做法，因为其实对很多小的俱乐部来说，一个球员，一个明星球员，一个五大联赛的一个主力球员，就是可能2、3千万都1.5%、3%这样的一个比例，就足够他们运营一整年，就足够一个草根俱乐部运营一整年。对，所以他们还是有这样的一些法案的一些出台，还是给了他们一些生存的资本，以及一些盼头。那最后一条就是超级经纪人的出现。那在博斯曼法案之前的时候，大家好像没有太听说过经纪人，就是足球经纪人的这样一个概念，可能更多的时候，都是球员和俱乐部之间，好像没有经纪人这样的一个中间人出现，因为当时的转会并不是非常的频繁，然后球员的价格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明码标价的，因为你的最高值没有那么高的话，你其实整个区间浮动就不会有那么多。然后，包括你 对本国联赛对本土球员的限制的话，你可能跨国之间的联赛转会也没有那么多，那经纪人其实作用就没有那么大。但是博斯曼法案的出现，我觉得是帮助球员和俱乐部他们之间找到了一个互相牵引的一个关系。所以，当球员需要去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时候，经纪人就非常的有必要，而且甚至可以说是成为了整个足球转会的一个中心。像签字费啊、薪水啊、转会费啊，就你一切能想到的关于足球的这个商业行为，它都是和经纪人有关。那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门德斯，在2015年的夏窗的时候，曼联是希望能够引进马歇尔，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时间很紧凑，所以曼联他对马歇尔的经纪人的业务水平他不是特别放心的，啊，他特别求助了门德斯的帮助，然后由门德斯来全权负责搞定这一切，也可以看出。现在足球当中，就是经纪人对整个转会市场的影响，甚至包括，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其实狼队，就我们中资背景的球队，在中资完成收购，在复兴完成收购以后，也是大量的依靠了门德斯，其实是大量依靠了门德斯，在葡语系球员，就是葡萄牙和巴西，当然主要是葡萄牙联赛的这个影响力，然后以超高的性价比买入了很多葡萄牙的天才球员，然后也是顺利的冲超成功，然后在第一个赛季也表现得非常惊艳。当然，现在可能有一些乏力，但不可否认的是，门德斯在复兴收购狼队的初期，其实起到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吧，我可以说。所以听到这里，大家可能应该可以理解我为什么说啊，博斯曼法案是足球的奥本海默时刻。就是这件事情，博斯曼当时去上诉，其实是为了自己争取一个应得的一个权利，就是法律规定的一个权利。然后也是为了如果往大一点说的话，是为了欧盟间劳工的这个自由工作、自由选择自己工作地点的这样的一个权利，但是它对整个世界足球的影响其实很难说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或者说至少是有好的影响，也有坏的影响的。其实，在博斯曼2016年接受《每日邮报》采访的时候，他就说：“现代足球充斥着金钱，足球已经进化成了资本的游戏。”这不是我上诉的初衷，我也没有预料到会有今天。这一句话其实就很像我们在这期节目开头提到奥本海默那句话，就是我成为了死亡本身，我成为了世界的毁灭者。当然，奥本海默他们研究原子弹的初心也是为了人类的和平和共同发展、科技进步。但是它所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又是确实是存在的啊。当然，不管好坏，已经发生的事情就是已经发生了。博斯曼也说，他觉得他还是做了正确的事情。另外我想给大家补充一下，就是关于博斯曼本人的一些花絮。就是其实大家很多人都听过博斯曼法案，然后也知道博斯曼法案成立的来源以及他这个抗争的过程，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1995年之后，博斯曼的命运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那首先呢，就是他的足球生涯肯定是已经毁掉了，因为这场官司打了5年，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而且他在申诉的时候是在25岁，然后在1995年的时候，他已经30岁了。也就是说，其实一个球员最职业生涯最黄金、最宝贵的5年，他全都浪费掉了，而且完全没有球踢。那他的足球生涯很难说再重来什么希望。然后，另外就是他的这次诉讼其实是针对了所有的决策者们，所以他在这些 球队老板啊，包括甚至联赛的主管啊，眼里都已经成为了一个眼中钉。那当然没有球队说愿意去接受他。那他，博斯曼受到这个打击，其实成为了一个酗酒的一个伪君子，然后又染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和妻子结婚，并且输掉了女儿的抚养权。然后他的父亲也在他诉讼的这段时间不幸的辞世。对，当然，听起来有点凄惨。不过我在看他最新的就是2017年的采访的时候，他还是说他觉得现在没有任何的遗憾，他的生活重心在女儿的学业。虽然博斯曼法案没有给我带来金钱和声誉，但至少我为此而骄傲。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去做一些突破历史的事，必须付出的代价吧。当然，我个人觉得博斯曼法案还是极大的推动了世界足球的一个进步的。我觉得是形成现在就是当代足球目前的一个形态的一个重要一步。对，我觉得其实就像奥本海默和原子弹一样，当然有些事情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不过，如果你在当下决定是正确的事情的话，那你还是应该坚持去做。这个我觉得不是说站在一个宏大叙事的一个视角去牺牲掉一些所谓的小众或者是微小个体的一些利益，而是说，就是具体到我们个体，就是奥本海默本人，还有波斯曼，他去做一些选择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应该，就是 do the right things，就是做你觉得正确的事情。这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不知道大家对这种形式感不感兴趣？其实算有一点点蹭热点，但我觉得还是跟足球蛮相关的啊。不过，这期节目确实，也不能说有非常深的深度，但我就是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巧合，就是博斯曼法案和奥本海默时刻这样的一个概念。对，也欢迎大家跟我讨论啊，因为我自己本身还蛮喜欢影视的，所以其实在我过去的节目里头，其实有很多去一些影视和体育的一些连接相关的内容，其实做的还是蛮多的，我觉得在以后也会经常出现。啊，另外就是我在上个周末参加了职外奥赛举办的，在上海举办的一个足球生活音乐节，然后是作为嘉宾参加了其中的一个圆桌分享。我觉得还是很有收获的，对，也希望后面就是再挖一个坑了，就是在最近再出一期节目，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内容创作，因为我突然发现我们这个节目也已经从发第一期开始到现在也有快4年，虽然说我是一个，就是 Free Kick 是一个不太定期更新，然后更新频率也没有那么高的一个播客吧，但是我觉得能坚持4年不断更，还是一项我自己觉得还蛮不容易的一个成就。当然这次更多是跟其他的一些内容创作者、老师们一起交流以后，我就觉得又自己又重燃了那种初心。对，所以想跟大家聊一聊内容创作史。然后另外一个小花絮就是，我居然，因为这个也是第一次线下参加活动嘛，然后居然在线下，在下面的听众里头有一位我的一个听众，然后在整个交流结束以后来跟我合影，我觉得还蛮惊讶的。就是倒不是说被合影这件事情，而是，当你在现实生活中，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录节目，就是像我现在基本上都是单口的节目了嘛，其实我就是对着手机，就是一个人叽里咕噜看着提纲慢慢讲，有时候会有一种就是自己在跟自己对话的感觉。但是到线下有一个活生生的人，然后跑过来跟你说：“哎，Travis，我是你的听众，我非常喜欢你的节目。”的时候，你获得那种感觉，真的，比在网上获得那种就是通知说你的节目收到了一个新的喜欢或者点赞，这种给你带来的震撼感和满足感真的是完全不同的。然后也谢谢大家支持，当然大家还是可以在网上给我 给这期节目点赞和分享，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期再见。
Run deep when I'm under you. How your ex-man managed to get over you? Yeah, this shit is so new. Don't know what to do. Trying to rendezvous. Like, feeling you, feeling me, feels like luck. Up in my head, I'm doing way too much. Got in this, but I just can't keep up. Over you, and it all feels like. Oh my god, I'm so, so in love. I think you might have fell from my butt. Wanna put you up inside a mansion. You can move up in them hills like when you're dancing. Yeah. Name anywhere you wanna go and we go down in it. And when we step up on the floor, you know we want in it. Cause everything you do, you know you'll be the don in it. And everywhere you go, you know you Fiji fine with it. And oh my god, you so divine, you Caroline in it. Drifting and drifting, t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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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look so fine in it. But everything you wear, you know you'll be the don in it. Cause everywhere you go, you know you Fiji fine with it. Looking at you, looking at me, yeah, got me breathless. Heart beating on my chest, just a head rest. Even with nothing on, baby, you the best dress. Will you take my hand, use it as your necklace? See, now you got me pressed, perfect like a model. Pulling on my best just to put them on you. They say love is death, I know I'm a goner. Knowing every chance that I take is on you, yeah. Name anywhere you wanna go and we go down in it. And when we step up on the floor, you know we want in it. Cause everything you do, you know you'll be the dumb in it. And everywhere you go, you know you Fiji fine with it. And oh my god, you so divine, you Caroline in it. Drifting and drifting, t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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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look so fine in it. But everything you wear, you know you'll be the dumb in it. Cause everywhere you go, you know you Fiji fine with it. Yeah, you know you're so fine with it, yeah. You so divine, Caroline in it, yeah. Hey, you ain't even in your prime at all. You ain't even in your prime at all, yeah. Yeah, you know you're so fine, pretty, yeah. You're so divine, Caroline, mini, yeah. Hey, you ain't even in your prime at all. Yeah, yeah, yeah. Name anywhere you wanna go and we go down in it. And when we step up on the floor, you know we want in it. Cause everything you do, you know you be the ground in it. And everywhere you go, you know you Fiji fine with it. You so divine, you Caroline in it. Drifting and drifting, t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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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look so fine in it. But everything you wear, you know you be the dominant. Cause everywhere